印度佛教史，圣严法师编著。第二章，第二节，世尊的降生与成道。第一个部分，佛陀的年代。印度的古代虽然有伟大的文化，却没有历史的观念，因此世尊虽然为人间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却没有告诉我们他在历史上的确切的年代。起至近世，从各种资料及角度的推论考究，关于佛陀的年代已经有70多家的译说。我国的古德即星巡及地动等的古史记载，所以多信周昭王26年甲寅为佛降生，周穆王53年壬申为佛入灭之说。此可参阅历代三宝记卷一，佛祖统记卷二之小字于低格注。然而此说的证据渺茫难评，故不为近世学者所采信。近世学者有采用善见律的众圣典记之说，此为分别说系南传的上座部所传，出露于西元前480年左右。日人望月信亨的佛教大年表至近年即是采用此说，而于西元前485年为佛灭第二年，即佛教纪元之元年。弗利托氏则据希腊的史料推定，佛灭纪元是西元前483年，略以众圣典记。西兰的传说，西元前543到544年为佛灭纪元之年，现有世界佛教徒友谊会第三次大会通过的佛灭纪元即是此说，而以西元前544年为元年。此系根据南印揭陵迦国一位叫做迦罗比罗王在优昙耶齐利之碑文所留年代而推算出来，所以历史学家斯密斯氏也同意此说。日本的小野玄妙根据一切有部的18部论等所传，佛灭后116年阿育王继位，并经推定阿育王继位是西元前269年，故在西元前384年即为佛灭之年。日人于景博寿亦根据小野氏的统一资料推算考察，却以阿育王继位于西元前271年，佛寿80岁，乃是西元前466年到386年。于景氏的学生中村元博士近来也依据于景氏的资料，又用了新的希腊方面的史料考证之后，把佛陀的年代订正为西元前463到383年。我国的实贤印顺法师也用18部论及不值议论之说，以为阿育王即位于中国的周贺王43年，故以世尊入灭应为同安王14年，也就是西元前388年。西元前387年即为佛灭纪元元年。可见于印顺法师著《印度之佛教》第5章第1节84页。日本学者在中村氏之说未出之先，多采用于景氏之说。根据上举各家的推论，佛灭当在西元前380多年，已为多数的学者所接受。好，以上是第一个部分，佛陀的年代。第二个部分，佛陀的家系。世尊降生于东北印度之喜马拉雅山麓， 那是一个小国，释迦族就是此国的主人，那是一个当时残存的贵族共和国之一，居于罗婆提河东北，面积约320平方公里之处，分有10个小城邦。再从这10城之中选出一位最有势力的城主作为他们的王，加比罗卫城的净饭王就是他们当时共和国的领袖，世尊悉达多便是净饭王的太子。据旧来的传说，释迦族是雅利安人的刹帝利种，出于冥王甘蔗之后裔，甘蔗王族则出于曲昙，又称为乔达摩仙人之后，故以曲昙为氏。但据近代的史家，例如日本的狄原云来、藤田丰八，以及我国的印顺法师等，均主张释迦族不是白皮肤的雅利安人，而是黄种的蒙古人。依据律部的考察，释迦族与拔旗族等相近，而且释迦族不与雅利安族通婚，彼此均被视为非我族类。释迦族及拔旗族出身的比丘，也有以佛是我族的佛而夸耀。又据玄奘《西域记》所记，当他游印时的人种分布状况，释迦族等的地区乃为黄种人所居，今日的尼泊尔当然更不用说，那是蒙古族的黄种民族。此一发现很有价值，不过玄奘游印时的人种分布状况也未必及等同于相距千年之前的情形。根据外族入侵印度的次第而言，最早的黄种人之到来是在大肉汁之进入。哦，我这里顺便更正一下，前面读成了大月氏，是我的女儿发现我读错了，应该是读大肉汁。大肉汁又称为塞族，并以塞族所居之地为世家，但是大肉汁之入印，有史可考的乃是贵霜王朝。世尊的时代之前似尚未有黄种人入印，唯其释迦族不是纯正的雅利安血统当无疑问，故在情感上与雅利安之间的互相歧视乃非偶然。加比罗卫的金指是在尼泊尔国境内的毕拍罗婆这个地方，经发掘到的古迹也已证实，即在北纬20度37分、东经83度8分之处。世尊之母摩诃摩耶夫人是天毕城主之女，此城位于卢尼河之东，也是释迦族中的10个城邦之一，所以这两城之间保持有传统的姻亲关系。摩耶夫人将要分娩之前，依时俗返回娘家生产，但在半途进入她父王的别宫蓝皮尼园休息时，即在一棵无忧树下，世尊降临了人间。以上是第二个部分，佛陀的家系。第三个部分，出家以前的菩萨。尚未成佛的佛陀照理称为菩萨，世尊究非常人可比，当他出降人间，即能自行7步，并举右手作狮子吼，我于天人之中最尊最圣。说完此语，即如平常婴儿不行走亦不言语了。菩萨降生7日，摩耶夫人病逝，嗣后即由同时嫁给净饭王的摩耶之妹摩诃波舍波提夫人担起了抚养菩萨的重任。世尊7、8岁时，从跋陀罗尼婆罗门受学梵书等60种术，又从武师学习诸般的武艺， 14岁出城郊游，见了病人、老人、死人、沙门，而兴世间无常之感，并起出家修道之念。16岁时，父王忧虑太子出家，故设30殿，广聚才女，期以五欲牵住太子的出家之心。19岁，纳天婢城主之女耶输陀罗为妃，生一子叫做罗侯罗。据《佛说十二由经》中说，太子有三夫人：一曲仪，二耶维檀，三路也。耶维檀即是罗侯罗之母耶输陀罗。关于罗侯罗的出生年有三异说，可参阅《望月释》第4页。又根据《根本说一切有部律》破僧事卷3，也说悉达多太子有三妃子，一为耶输陀罗，二为乔比迦，三为鹿王。同书卷4又说，尔时菩萨在于宫中嬉戏之处，私自念言：我今有三夫人及60000才女，若不与其为俗乐者，恐主外人云我不是丈夫。我今当与耶输陀罗共为娱乐，其耶输陀罗因即有身。一般传说世尊只复生子，若以人间的佛陀而言，宁信上说较为合理。以上是第3个部分，出家以前的菩萨。第4个部分，出家修行。不论净饭王用尽一切方法，豪华的宫廷、五欲的迷醉，都不能留住太子的心。终于在一天夜里，当大家都在梦乡中的时候，太子起身，看了他那正在酣睡中的妃子及爱子最后一眼之后，便唤醒他的御者车腻，跨上了马背，悄悄地离开了王宫，离开了加比罗卫城，拂晓时分到了罗摩村，自己剃除了须发，披上了袈裟，献了沙门像，并遣车腻回城，带向他的父王报告他已出家的消息。首先到了比舍离城的拔迦婆仙人的苦行林，次至王舍城的阿罗罗迦兰仙人处及玉陀迦罗摩子仙人处，求学解脱之道。但他们所示者，或以苦行，或以修定，而以升天为目的，所以当世尊领教之后，均不能使他心服，便到迦耶城之南的尤娄频罗村的苦行林去。不过王舍城的两位仙人是当时有名的数论派之仙曲，以非想非非想处定为其解脱境，后来佛教即以非想非非想处定为世间的最高定，可见该二仙人给予佛教的影响了。世尊未行苦行之先，止于王舍城外涅图山之林中，因至王舍城起时而为摩揭陀国的频比婆罗王所见，并力劝他反俗，愿分其国的一半与世尊并治，但被世尊谢却了。王随即要求世尊，若成佛道，愿先见度。接着世尊便与五位由他父王派来的侍者进入了苦行林，与那些外道沙门的苦行者为伍，因此也使他得了沙门曲坛的称号。经过了6年的苦行生活，仅以野生的麻米为食，日献一麻一米以延续生命，结果形体枯瘦如干柴，尚未见到成道的消息，使之光用苦行不是办法，便放弃苦行，至泥莲禅河沐浴，并受牧女的乳米之供调养身体，以恢复健康，再到附近的毕婆罗树下，以吉祥草扶金刚座东向 家父而坐，端身正念发大誓愿，我今若不证无上大菩提，宁可碎此身，终不起此坐，静心默照，思维拔除人间之苦的解脱之道。可是当世尊放弃了以功利观念的苦行方法来求取解脱道之后，换用了出世间的立场，超越一切的态度，观察万法生灭的原理之际，原先伴了他六年的五位侍者竟以为太子退了道心，便舍离而去。以上是第五个部分，出家修行。第六个部分，成等正觉。世尊出家经过六年的苦行然后成道，这是共通之说，至于出家及成道的年岁却有一说多起。古德多采用19岁出家25岁成道之说，近人多则采用29岁出家35岁成道之说。此等一说分歧之原因，乃在初期佛教不用文字记录，但借世事相承，以口传口，时间越久，分派愈频愈繁，误传就难免了。特别是印度民族虽勤于思维，却疏于年月时事的理定，实则纵然是以史闻名的我国，对于孔子、老子、庄子的年月也未弄清，西洋人对于耶稣的生年月日至今也不曾确定，此可谓是东西中外无独而有偶了。世尊以大慈大智的襟怀，奋勇精进的精神，在树下宴坐了49日，克服了内外的魔障，遂于2月8日之夜，明星将升之际，悟透了一切法无非是缘起，缘起的一切法毕竟是无我的道理。于是生之生见，定道频法，生已尽，反省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之真，豁然圆悟，成等正觉，自觉觉他觉缘，所以自称为无上的佛陀。皈依他的弟子们则称佛陀为世尊，为释迦牟尼。牟尼是圣者，正得寂寞之法的圣者。本为印度对于内外道仙人的通称，即是久坐山林修心学道的人皆可称为牟尼。释迦族出身的圣者故称释迦牟尼。成道后的世尊喜悦无量，即在47日间于附近树下自己受用解脱之乐。第一个7日在菩提树下，就是那棵比波罗树之下，因佛在此树下成道而被称为菩提树。第二个7日在阿瑜波罗树下，此期由魔王波旬来请佛入灭而未果。第三个7日在木真林陀树下，与暴风雨木真林陀容见之而即以己身护佛，此龙即受皈依，乃为旁生中的第一弟子。第四个7日在罗舍耶恒那树下，有二商主，一名提卫，一名婆离家，到经佛处以沙弥供佛，并皈依佛法而去，此二人乃为最早的优婆塞。优婆塞就是亲近而奉事三宝的净信男。好，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来简单的回顾一下这一小节的内容。本小节是世尊的降生与成道，法师从佛陀的年代、佛陀的家系、出家以前的菩萨、出家修行以及成等正觉5个方面来进行了阐述。 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个小节，第三节，转法轮。